实在实在也是过得很快，不知道去年的父亲节多少人在这里聚会，我相信大多数父亲门徒在这里，很好。在这里我盼望神特别祝福我们中间每个做父亲的能够感受到做父亲的事很尊荣的事。一般来讲父亲节没有母亲节那么隆重，是吗？母亲节母亲没有煮饭，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到外面吃一顿，是吗？父亲节很多时候母亲会在家里面预备很丰富的一餐，因为今天晚上我有特别的事情我们要出去，所以师母在昨天晚上已经预备了很丰富的晚餐，所以我很谢谢她。虽然一般来讲父亲节是没有母亲节那么的隆重，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不重视父亲他们的辛劳跟功绩。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让我告诉大家，父亲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他承担整个家庭在带领安全跟供应上的角色，他是这个家庭里面的胆托子，家庭的幸福子女们他们的前景都受到他深远的影响。有一年我有机会去 Edmonton 参加两年一次的全加拿大宣道会的代表大会，在一个聚会的里头，大会的主席向大家宣布那一年 Alliance Man of the Year， 那一年全国牧放的宣道弟兄就是一位叫做 Mr. Fowler。 原来 Mr. Fowler 是当时加拿大太平区区建筑 Mr. Gordon Fowler 的父亲，同时也是总会的副会长 Jerry Fowler 的父亲。这两位我都认识，他们两个儿子，一个是做区建筑，一个是宣道会的会长。当时全场的人都起身鼓掌来表示向这位牧犯的父亲致敬，因为他两个儿子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美好的侍奉，两个儿子的献身为主所做的一切跟他们的父亲给他的教导跟榜样是分不开的。 Mr. Fowler 的确是可以称为是一位牧犯的父亲。在圣经里面也记得有一些配得我们效法的牧犯父亲，今天我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这位父亲他两个儿子跟 Mr. Fowler 两个儿子一样是全时间侍奉主的，大家大概知道这位是那位了。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马可福音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他们献身跟随主耶稣做主的门徒。这位父亲就是西比泰，他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圣经里面对西比泰他们的父亲西比泰这个人只是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没有将他到底做什么事情详细的讲出来。当做父母的或者是自己为孩子或者为自己起名的时候，很少人用西比泰这个名字来为自己孩子起名了。但是我告诉你，西比泰这位父亲他的影响力是很大，他影响他两个儿子全时间来侍奉主。他可以说是一位敬畏神爱神爱太太爱孩子们的好父亲。那对这位西比泰让我 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西比泰是在加利利海附近的工作的一个渔夫，他以海产为业的，相信他的事业是相当成功，生意是做得不错的。因为除了他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跟他一起工作之外，而且他还雇佣一些工人。西比泰他的太太名字叫做萨罗米，圣经很多时候提到有一帮妇女跟随耶稣，服侍耶稣，而萨罗米就是其中的一位。你看四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件事情。不错，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西比泰这个人的事迹，但是圣经里面每逢提到耶稣基督两个门徒的时候，雅各跟约翰的时候，都会提到他们的父亲是西比泰。比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还有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四七节那里，提到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就这样说，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因为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是耶稣得意的门生，圣经又有很多地方提到关于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兄弟的身上，甚至还可以从西比泰的太太萨罗米如何经常跟一般妇女服侍耶稣这些事情上去了解西比泰的为人。从这些间接的事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跟约翰的父亲西比泰那却可以称为是一位模范的父亲，他也是一位好丈夫。如果我们以慈父贤夫来称呼他，并不会过分。从四方面我们看出来，第一，我们可以从雅各跟约翰的身上看出西比泰是一位怎么样的父亲，就是说他是一位尊重孩子的性格跟气质的父亲，他不会惹孩子们的气的。特别是在他们的性格上，西比泰有许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学习，学习做父母之道。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提到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兄弟的编号是什么？半尼奇，半尼奇的意思就是三的雷子打雷的意思。西比泰他这两个孩子的脾气是很坏的。那你讲什么呢？有一天耶稣跟门徒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结果这两兄弟为耶稣抱不平，很气愤，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让我们吩咐天火从天而降烧死撒玛利亚里面所有的人。你看他们两个人的脾气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性情非常激烈暴躁的孩子，所以做父亲的实定实在是不容易做。西比泰在他教导的过程里面实在是不轻松，我相信西比泰一定曾经教导过，甚至多次的劝这两个孩子不应该这么容易就烦恼。但是一个人的脾性并不是经过人一劝或者一下子就可以改过来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做父亲的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刚才我读那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说，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另外一段我们没有读，在哥罗西书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加上不惹儿女的气的原因在那里，免得他们舍弃志气，免得他们自卑，免得他们看不起自己。所以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们的气。我想在西比泰教导孩子的过程里面，他一定是明白这个教养儿女的重要的原则。在管教儿女的时期需要小心，不能够过分太严厉，需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些空间，不能够勉强他们一时去改变他们那种激进的性格。 不能够坚持要他们照你所要他们做的事情去做，这样才不会惹起儿女们的气。我们知道，如果做父亲的，他的意愿跟孩子们经常有冲突的话，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损伤，甚至会破裂。做父亲的，如果对孩子们过分的严厉，坚持要孩子们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达到自己的要求的话，或者是经常的质骂他们，是会使到孩子们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用，产生自卑感，失去志气，我告诉你是非常不好的。那就是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惹儿女们的气。所以做父亲的需要有忍耐，学习接纳孩子们的缺陷，不要惹他们发怒，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如果做父亲的你有错，向他们认错，这是我所学习到的功课。当你向你的儿女们认错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儿女们不会轻看你，更加尊敬你，他会帮助你，他会跟你更亲切。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当我做错的时候，甚至我会流着眼泪向我的孩子请他道歉，对他说对不起，你原谅你的父亲，是吗？他会更加爱你，他会更加将他的心事跟你分享。所以我们不要惹儿女们的气。我相信新比泰是一个很有耐心的父亲，尤其是对这两个容易发脾气的孩子，他需要很大的忍耐，这样才会让他们父子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我们中国人，或者在说从大陆来的，因为我在接触里面我发觉到特别是在北美洲还比较没有这么厉害，从内地来的是比较坚持要自己的儿女做得最好，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是全是美。但是很多时候跟你所想要的刚刚是相反。有些时候我们劝导孩子们不见过效，我们也是啰嗦在那劝诫他们，他们越反叛了。当我们的儿女们不能够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的性情上有某些缺陷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不是他们一时可以改过来的。让我们学习西比泰，将他们交给神，为他们祷告，让神亲自来带领来教导他们。神有他奇妙的方法，有些时候神会让他们碰到一些特别的遭遇而学习到功课让他们的性格可以改变过来，叫他们得到成长。西北泰的两个孩子雅各跟约翰，虽然在性格上有许多的缺点，但是神爱他，耶稣基督选召他们做自己的门徒。你知道吗？在这些年之后，这两个兄弟的命运有很大的进步。当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成长。做哥哥的他锦囊雅各，因为福音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做见证缘故，而成为一个圣道的门徒，为主而殉难。弟弟约翰呢，他是活得最久，可以说是活得最长寿的一个门徒，相传他是活到将近100岁。年老的时候，他因为传道的缘故，是为福音做见证的缘故，而被贩毒到一个孤岛上，就是巴摩海岛。但是在那里呢，他虽然年老，他就并不觉得孤单，因为在那个安静的日子里面，他可以跟神很接近，以致得到神给他的启示，被神使用写启示录这本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见年老的约翰他的名义已经达到非常的高深。他在圣经里面有五本书是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跟启示录。而最奇妙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约翰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门徒，后来竟然成为一位非常温柔的门徒。他后来被称为是爱的使徒，得到这个爱的使徒的美名，因为他很注重爱的真理。很多时候讲到有关爱的真理，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教导弟兄姊妹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他的名言。所以被称为爱的使徒，我们想一想，一个性格本来很暴躁如雷的人，现在很注重的爱心，何等大的改变。因为一个人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你将他交托给主的话，主自然会改变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做弟兄的，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让我们好好学习西比泰，在教导儿女们的时候应该是适之而止。最重要的是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就将他们借着祷告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的神一定会好好的来带领他们，带领属他的孩子们。刚才我提到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保罗提到教导儿女的原则之一，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为什么说父亲不应该惹儿女们的气呢？刚才我已经很讲到，因为恐怕他们会失去去志气嘛。你如果对孩子们要求太高，过于他们所能够承担的，你如果经常的批评他们，在人的面前说他们的不是，不尊重他们，那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大很大的伤害。圣经在这里就劝我们做父亲的，不可以不讲理由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不应该管教的太严厉，不让他们有解释或者表达意见的机会，以致使到儿女们在父亲的面前总是恐惧战惊，总是怕讲错做错。当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只是暗中发怒，怒中但都不敢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告诉你，孩子们会被塑造成一个自卑感重、没有主见、胆怯的人，他会失去志气的，这就是惹儿女们的气的结果。在美国德州 Dallas 神学院那里，有一个学生功课很好，都是很不错，但是将要毕业的时候，下学期的时候，他突然间退学不继续读下去。经济有问题吗？不是。功课不好吗？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明白。后来辅导员跟他谈，妈妈谈之后，他讲一句话，我没有用，我没有用。为什么他这样想呢？他说，我现在知道我的父亲所讲的是对的，他说我不能够成就什么，我没有用，我真的没有用。你看他父亲，他小的时候很多时候骂他，说他没有用，你没有用，你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一直在他的心里头。这个时候他正好毕业了，他想到要出去牧会，没有用怎么办？一定是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结果退学，没有继续读到毕业，没有侍奉主。所以你明白了吗？父亲对孩子们的评价很重要，如果你看不起，让他们失去志气的话，将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实在是很可怕。所以我盼望我们做父亲的在这一方要学习这个西比泰来功课。圣经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并不是表示做父亲的我们对儿女们可以采取任意放荡，让他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之后，就从积极方面跟着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与警戒来养育他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要教导他们把性质，把他们的性质啊气质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底下，主的教导，主的警戒来帮助他们成长，是我们教导我们孩子们的依据，使到他们从小就遵循神的话语。所以第一方面，西比泰是一位好父亲，因为他没有惹儿女们的气，他尊重他的孩子们。第二，我们可以从他以身作则这方面看出来，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父亲，他跟他的孩子们一同工作啊，让他们明白到良好的做事的态度，这是身教。他是一个用身教来教导孩子们的父亲。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记载当时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约翰跟雅各这两兄弟的时候，他们当时在做什么？圣经说他们在床上补碗，是吗？在床上工作的，跟父亲一起在那里做这些工作。补碗补一碗是一件很精细烦闷的工作，非常费时间精神的工作，需要很大的耐性跟恒心才可以。西比泰他有工人，本来可以由这些工人去做这件很琐碎的事情，但是没有，西比泰自己一个人跟两个孩子一起在船上补一碗，让他的孩子们学习殷勤的功课。他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不会为了故宫而让他的孩子们懒惰，殷勤是工作的美德。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好父亲是以身教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有榜样可以跟从，有样式可以学习。因此身教是父亲给孩子们最好的教导的方式。父亲必须是言行一致，不能够会说而不能够行。他不能够教导孩子们不会抽烟而致死一个烟鬼，是吗？他不能够教导孩子们不可以赌博而自己就是流连在赌场那里。我觉得他也不能够要孩子们去礼拜堂做礼拜而自己去多伦多找朋友饮茶，是吗？这种是什么？照我所要做的，照我所讲的你去做吧，但是不要照我所做的去做，这里教导是不对的，孩子们对他们有很大的伤害，他们会很反感的。有一个下雪天，一个做父亲的去到他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面，在那里喝酒。当他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见到他四岁的孩子满身都是雪花跑进来。 Daddy 我来了，我跟你来了。父亲见到他的孩子来到酒吧吓了一跳，你是怎么样来的？他说我是跟着你在雪上的脚踪而来的。他跟着父亲的脚踪，在雪上留下的脚踪，来到这个酒吧找他的父亲。他父亲听到之后，哇，立刻抱起他来跑回家去，以后不敢再去酒吧那里喝酒。孩子们是看我们这边做，他就跟我们这边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身作则，身教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三方面，西比泰这个做父亲的 这是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不会左右他儿女们的选择，他没有阻止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智，这件事情看出来，让他们自由决定自己的前途。刚才我们读那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到，当耶稣基督来到加利利海边，看见西比泰这两个孩子在那里殷勤工作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向他们发出跟随他的呼召。圣经讲什么呢？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都留在船上，跟随耶稣去了，跟随耶稣去了。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圣经这里描写很戏剧化，我相信这是向我们表示，当雅各、约翰这两兄弟听到耶稣向他们发出呼召的时候，他们立时对主做出正面的反应，愿意起来跟随耶稣去做主的工作，于是就起身向父亲告别，我们要跟随耶稣去了，而做父亲的洗礼台并没有阻止他们，让他们跟随耶稣去。我相信当然当时我相信西比泰已经知道耶稣他是做什么的，他知道这耶稣所要推展的事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工。传统告诉我们，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彼得雅各的母亲萨罗米，他们两个人是表亲，所以雅各、约翰跟耶稣乃是有表兄弟的关系，所以西比泰对耶稣一定有所认识的。你知道吗？有一次这两个兄弟找他们的母亲萨罗米来求耶稣让他们两位做他的左右，做左右上将是吗？透过这个亲戚的关系，希望耶稣能够 grant 他们可以做他的左右相，是吗？他们有亲戚的关系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西比泰他对耶稣有所认识，他知道他是神所差遣来要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他很高兴的，不知道是不是很高兴是我加上去的，只是他没有拦阻他们，就让他们去跟随耶稣。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虽然西比泰并不知道他们这一去会去多久，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见面，他们这次会面对什么的挑战呢？但是西比泰就是这样的让自己所养育成人的这两个在生意上是自己最好的助手而且是事业的继承人两个孩子挥手就跟耶稣去了。这里让我们看见西比泰如何的让他两个儿子有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这是很难得的。我们知道一般人尤其是犹太人很像我们中国人，子继父业是很自然的事，是吗？但是这个时候西比泰却不会因为家庭生意需要他们两兄弟来承担而绑住他们不让他们走，西比泰也不会因为担心他们的生活的问题而将他们留下来不让他们跟随耶稣，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是一个木匠的出身的穷传道可以说教不保释，但是西比泰却让这两个孩子都跟随耶稣去了，没有拦阻他们选择这种没有保障的传道的工作，而且是非常难得的事。今天我们这就看到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将神所赐给他们的儿子孩子们看作是自己所拥有的产业，不肯放开他们让他们追随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父母害怕他们的孩子走上奉献全时间侍奉主的道路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担心他们要吃苦，但是做父母的却不知道 信实的神一定会供应他仆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其实许多信徒应该明白一件事情，走在主的旨意中而吃苦呢，要远比走在神旨意之外而发大财的信徒内心更加有满足，更加快乐。不想自己孩子们献身侍奉主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想将孩子占为己有。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父母还存有一种观念，这是养儿防老的观念。不要忘记，孩童并不是我们的私产，是神所赐交给我们去照管的。因此如果神呼召他们奉献，是神的事，我们不应该干涉。神主权在那里，在神主权在神那里，我们已当将他们摆上，要跟神合作，辅助他们走上，鼓励他们一生来侍奉主。最后一点，我觉得西比代不但是一位牧犯的父亲，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因为他尊重他的妻子，让孩子的母亲跟随主侍奉主，很难得。西比泰是一位慈父，更加是一位贤夫。如果你看去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里，第四十节到四十一节那里提到犹大跟随主的妇女的时候，这样说：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并有萨罗米，萨罗米就是西比泰的太太，是吗？圣经还有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记载，当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有一帮妇女经常的供应耶稣跟门徒日常生活上的需要。相信萨罗米也是其中的一位。这里我们 看出西比泰对他妻子非常的尊重，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他的自由，没有禁止他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并且供应耶稣跟门徒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很相信萨罗米经常跟随耶稣基督，乃是为了要服侍耶稣基督以及服侍耶稣的门徒，并且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萨罗米能够做到这些，很相信是因为他的丈夫西比泰对他的鼓励，对他的支持的，否则他很难做到这点。所以我们从西比泰如何让他两个儿子跟随耶稣去做主的工作，以及从他如何的让他的太太萨罗米去服侍耶稣，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比泰这个人不但是一位慈父贤夫，他自己也一定是一位很爱主的信徒。是今天我们在做每个基督徒父亲应该效法的榜样。无可否认的，我们看出西比泰是一位敬畏神的父亲，他的家是全家侍奉主的家庭，两个儿子跟随耶稣基督到处传福音，做起全传宣传奇的宣教士，全职将服侍主，而太太呢却参与短宣的侍奉，经常抽出时间跟耶稣的福音队，照顾耶稣跟他的门徒的起居饮食，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工作，做这个短宣的工作，经常出去，这很难得的。我觉得在神的福音事工上，我们做神的儿女们，我们应该做到一件事情，在神的福音工作上，我们应该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就要出力。这件事情我们看西比泰就是这样的人，他让他们他的两个孩子让他的太太有机会参与长宣短宣的侍奉，他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代职的侍奉，代职侍奉，他有那个工作，他赚钱，赚钱的支持 耶稣的福音队是带罪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实在是一个全家侍奉主的家庭。透过太太与金钱参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同时他也是处理，就是说让两个孩子可以全时间来侍奉主，做主的工作啊，孩子做长宣，太太做短宣啊，这表明出他这个家庭是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家庭，是一个很有见证的家庭，是蒙神所喜悦的家庭，是神所使用的家庭。今天神在我们父堂这里要找出这样的家庭来，所以我盼望在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我们起来，我们起来好好的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学习信理派，给我们懂得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爱主侍奉主，怎么样爱我们太太，尊重我们太太，让全家开喜乐起来，一起来侍奉主，神会将喜乐将平安最祝福赐给你们家庭，而且 透过你们叫更多的人得蒙祝福。感谢主，阿们。